2000年前，十字架的光芒照亮了黑暗和困惑的世界，彰显了上帝的品格。直到今日，人类最大的需要仍是耶稣生平所展示的上帝的爱。奇妙真相，道格巴奇勒牧师为您讲述永远的福音。欢迎每周来到萨克拉门托中心教会，在阳光明媚的加州探索圣经中隐藏的宝藏。
几年前听说过一件事，有个人第一次去苏格兰旅行，来到一座海滨城市，那里有几处美丽的海岸线。他沿着沙滩漫步，旁边几座平缓的小山向后延伸为陡峭的悬崖绝壁。他享受着静谧的时光，寻觅着沙滩上的贝壳。当时潮汐退去，沙子上布满了许多漂亮的石子和贝壳。于是他继续往前走，一侧是浩瀚的大海，脚下是沙滩，另一侧是向前绵延几英里的岩石峭壁，像堵石墙。走着走着，不久他见到一根立在沙子里的金属标杆，是块金属路标，上面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警告、危险。还有，如果继续前行，涨潮的时候，你将无法安全返回沙滩。显然，那里是苏格兰地区涨潮很快的一个地方。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心想：哦，虽然我跑不了马拉松，跑回那座没有悬崖的小山还没问题，再往前走点，前面好像有更精致的贝壳和更酷的石头，潮水全都退了，这么多漂亮的小东西。只要再往前走一点，他过了警示标，兴高采烈地看着地上的海星、五颜六色的贝壳、横着跑的小螃蟹，一边走着一边想，得留意海面，只要一开始涨潮，就立刻往回跑到安全的沙滩。其实当他跨过那块警示牌时，就已经踏上了不归之路。他继续往前悠闲地散步，不久看到几个浪头往回冲，我得回去了。但他从没见过长得这么快的浪头。刚一转身，海浪已经咆哮着冲过来，简直像迷你版的海啸。苏格兰某些季节经常出现这种场面。他开始往回跑，但是大水、海浪撞击着他的双腿，又凶猛地拍到旁边的悬崖上。接着，更大的浪头冲过来，一浪大过一浪。悬崖上面有几个人远远看见他，可惜束手无策。最后，他终于被大浪拍倒了，拼命挣扎了几次，想抓住峭壁，直到淹没在水里。他迈过了前方危险的警戒线，虽然刚走过界标时，他曾享受过片刻欢愉，但其实已毫无指望，实实在在地踏上了不归路。圣经中也有这样一个界标，当人在最终抵挡上帝，虽然生命似乎仍在继续，肺仍在呼吸，心仍在跳动，但他已注定灭亡，如同地狱之门已在身后关闭。这真是非常可怕的情形。听说有些时候，海军直升机执行任务或出去实施救援，当直升机离开航母或海岸线飞到海洋上空时，可能是海岸护卫队之类的直升机，飞机上有个特殊的无环点装置，意思是无法返还的点。无环点就是通过轨距测量出一个点，指针指到那里，说明燃料已经用了一半。这时即使已经看到了搜救目标，再往前飞一点就可以实施救援，但只要无环点的警报响起，若继续往远离航母的方向飞，后果不言自明。根据所有物理学的原理，所有的计量数据，飞机会在返回基地前用尽燃料坠落大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经有一次军事任务，飞虎队，有人可能还记得这个名字吧，他们投下轰炸日本的第一枚炸弹，但队员们从起飞时一开始就明白飞机的燃料不够返航， 执行完任务得迫降到中国某个地方，然后就看运气了。大家在接受任务之初就知道要飞过无环点。有人在生命中一直与罪周旋，不断地削弱圣灵的声音，好让自己安心踏上无环点。我们最常听到的问题之一，通过圣经问答的广播频道或奇妙真相的通信邮件或是牧师咨询，人们常会问到什么是不可赦免的罪，这也是咱们今天的主题。什么是不可赦免的罪？如何知道我是否已经偏离得太远？什么时候会触到那个点，令人再无回头的机会？耶稣的一段陈述让人恐惧战惊，口气完全不像是耶稣。他本是永远慈爱的那位，可这段话却让人不寒而栗。马太福音12章31节，这段经文写道：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听到耶稣说不可赦免，我们会站立，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如果我们将不得不接受这种不可赦免的审判，结局只有灭亡。所以一定得特别小心，没人想去挑战上帝怜悯的极限，特别是知道有可能会不被赦免的时候。究竟是什么罪？当人开始思考什么是不能被赦免的罪，通常会去看摩西十诫，逐个查验每条诫命，或者使劲去想象什么是最不可救药的罪，然后说这应该就是不可赦免的罪了。于是我们总结出这样一个成语：罪无可恕，不可饶恕的罪。是什么？大家想，对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生命，如果有人杀害了无辜的生命，比如谋杀或杀人，那应该是不可赦免的罪。但圣经中可以找出一些例子，有人犯过谋杀之罪却仍然能进天国，比如就说摩西出埃及记2章12节，经上说这位伟大的先知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这绝对是罪，上帝并不希望他这样，但是上帝会赦免他这个罪。大卫王怎样？撒母耳记下12章9节，先知拿单责备大卫：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里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这里还有奸淫之罪。谋杀和淫乱是不是不可赦免的罪？大卫有没有被赦免？被赦免了，这也不是不可赦免的罪。假设一定有绝不能容忍的情形，想想人做得出来的最毒的事是什么？在当代文明中，可能得数虐待儿童了，或者特别是性虐待儿童。甚至再提高一个级别，杀害婴儿，杀害儿童。大家都有耳闻，圣经也提到过，有些异教民族把杀婴作为拜神仪式的一部分，让孩子经火祭祀。诗篇第106篇提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迦南的原住民最惹动上帝怒气的一样，就是有些异教的崇祀活动中，他们会以儿童献祭。诗篇106篇37节，他们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还有比这更狠毒的吗？这是人能想象到的最恐怖的事。但你知道吗？圣经中的确有人曾犯过这样的罪，却也显然得到了赦免，这让你和我恐怕都无法理解。都听说过Ted Bundy吗？有人还记得吧？我总是提起很多年前的事儿，可能年轻人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家伙是个连环杀手，杀死了很多女性，非常恐怖，手段令人发指。最终他被捕入狱后，在死囚区认了罪，似乎是参加了某次信仰讲座，他接受了耶稣。詹姆斯·多布森博士在他行刑前去探访，出来时他说，上帝真奇妙，即使是这样的人他也会赦免，这对你我来讲简直无法想象或难以置信。那究竟是什么罪，还能恶劣到什么程度？我还没谈到马拿西，圣经中的一任国王，他曾犯了杀婴的罪，王下21章6节，他使自己的儿子惊火，又关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但继续读经会发现他在极难中彻底悔改了，接受了上帝，调转脚步，在以色列行了许多好的改革。多么不可思议，一个曾卷入巫术交鬼之恶以孩子献祭的人都能被赦免，要我说这可是坏到了极点。上帝如此宽容，远比你我仁慈的多埃门，所以当耶稣说那罪总不得赦免，我想那肯定是非常非常恶劣。究竟是什么罪？是不认基督吗？那是不是罪？能不能想到圣经中谁曾经不认基督？他自己的门徒之一，马太福音26章74节和75节，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彼得用亵渎的口气不认基督，换句话说，他在发毒誓，我不认的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公然的否认基督，宣布自己不认识他，还用赌咒亵渎的口气。彼得能被赦免吗？什么是不可赦免之罪？有人想可能是这样，公然大声否认主，起誓甚至咒诅玷污上帝的名。可即使是这样，疯狂的亵渎毁谤上帝，圣经也没说这罪不能被赦免。那是不是自己杀自己？就是自杀？这可是个很敏感的话题，因为我猜在座每个成年人生活中都会认识某个有自杀经历的人，直接或者是间接。当人在生活中某些时点难以承受身体上的痛苦，或因为环境所致，或是抑郁，便自己放弃了生命。很难明确统计，有时自杀者留个纸条才能确定是自杀。谈这个话题得特别谨慎，每次回答有关自杀的问题总要非常小心。为什么？因为这涉及两类人，很可能不止两类。一类是心中有自杀念头的人，我们总接到这类电话，打到电台直播间询问有关自杀的问题，我问你是不是有自杀的念头，有时对方会说其实是的，如果我自杀了还能不能得救，他们迫切想知道我应该怎样答复。当然竭力劝他们打消念头，想想如果一个人生命中的最后的行动是毫无希望毫无信心的自杀，经上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对永恒的命运毫无信心的以自杀的方式终止生命，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还有另一类人群也要谨慎的对待，这群人他们的朋友或家人，有的是子女已经自杀离开了世界，每次想到自己挚爱的亲友，下一个意识就要面对永远的灭亡，他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于是便想尽办法找借口，想把天国的门开得大一点，咱们还是尽可能不要太武断地下结论。 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我至少能想到一个，以被定义为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的人，将来会在天国。想到是谁了吗？参孙。经上记载，读一下士师记十六章三十节，参孙说，我情愿与腓力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当然是压死了腓力士人的首领，但也压死了参孙自己。有人会争辩，腓力士人显然正要杀害参孙，他不过是与敌人同归于尽，与其说是自杀，不如说是牺牲更准确，但事实上的确他杀死了自己。参孙会不会到天国？希伯来书十一章，参孙列在大有信心的名单之列。如果一个人生命的最后时刻是被圣灵充满的，又怎会失丧呢？参孙推倒大殿的力量从何而来？他祷告求上帝的灵像以前那样充满他，上帝垂听了祷告，以圣灵充满参孙，让他以超凡的力量推倒大殿，也杀死了自己。当然是与敌人同归于尽。也许会有这种情况，有的人在自杀的时候可能根本毫无知觉，因为抑郁或者过度疼痛完全身不由己，只有上帝洞察人心，所以不要贸然下定论。不过毋庸置疑，自杀行为至少违背了十条诫命中的一项。主可以在许多的情形之下拯救许多的人，那么究竟什么罪才不能被赦免？哪里是不归之路的无还点？人一旦走到那里，就再也无法回头，再也没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圣经上这样说，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亵渎圣灵，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什么是亵渎呢？我从一本希腊文字典截取了一段亵渎的定义。亵渎就是诋毁、不恭敬、诽谤、辱骂、冒犯、说恶言、伤害或攻击神明的名声、品格或行为。向上帝说恶言、恶意诽谤、诋毁，以言语败坏上帝的圣名，这就是亵渎。当然还有其他定义，但这是耶稣所指的最基本的含义。他接着解释，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有没有圣经例子？某个人亵渎过人子却仍得宽恕，上帝会不会饶恕亵渎的话？很可能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犯过这种罪。听听保罗怎样说，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节，保罗他会不会去天国？保罗说，我从前是亵渎上帝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格外丰盛。事实上以赛亚罗马书五章二十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上帝的宽恕与怜悯就更显多了。耶稣如此慈爱大度，那究竟什么罪他不能原谅呢？其实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主亲口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上帝恒久忍耐，大有怜悯，不愿任何一人灭亡，他极其有耐心，为此我常常感恩，因为他总是这样忍耐我。不过他对你们有点过分宽容，我只是开玩笑，但很庆幸他对我非常宽容。很难理解上帝为什么对某些人如此容忍，有些脾气糟糕透顶的人反而最长寿，祸害活千年。大家发现没有？甚至有一次我听人说，那家伙脾气太坏了，恐怕他得长命百岁。究竟什么是上帝不能赦免的罪？他如此大有怜悯，圣经中的上帝一向以慈悲和大爱著称，赦免一切罪恶。告诉大家答案之前，还要再强调一下，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 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复数很多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他赦免朱红的罪，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纯净洁白，像白雪，像羊毛，他不仅赦免所有的罪，而且是完全的赦免。你们若有一个赦免的条件，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要得到上帝彻底的宽恕，重获自由，有个条件，就是要甘心，必须心甘情愿。以赛亚书55:7，我们应该怎样做？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必广行赦免。有个必要条件，人必须离弃自己的恶道，归向上帝，然后他必广行赦免。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上帝的怜悯如此丰盛。可是当今有一种很流行的神学教义，说上帝大有怜悯，他会原谅最终的人，即使你不转回，即使你不悔改。这简直已经非常接近不可赦免之罪的边缘。当你走在海滩上，上帝说前面是罪，你却只管继续走，不需要为了罪而调转脚步或是悔改，不用体会战胜罪恶的喜悦，只管享受着最终之乐，那可真是高危地带。朋友们，要知道撒旦并不介意人们常常去教会，而且到末后的日子，几乎每个人都会有某种信仰。撒旦真正担心的是看到你获救，脱离了罪。耶稣救我们不是要在罪里，而是要离弃罪。所以也许抵挡圣灵和亵渎圣灵的罪之间有所关联。人们往往满足于一边努力想得救，一边仍抱着罪不放。主要救我们离开罪。哥林多前书6:9，所有的罪都能赦免。保罗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保罗继续说，你们中间过去时也有人从前是这样。换句话说，信中所指的哥林多教会，前面列出的所有这些罪都有人犯过。但他说从前是这样，不仅被赦免，还变化成新的人。他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圣灵也参与了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过程。因此当我们被圣灵指出罪恶，却不愿意听从，这是否和亵渎圣灵有所关联？我们可能很认真地学习了所有的基督教教义，却不允许上帝使我们洁净，成为圣洁，得称为义。要知道，恩典并不仅是遮掩罪恶，更是要救人脱离罪，并且最终成圣。耶稣曾告诉我们什么是圣灵的工作，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下面是圣灵的工作，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要弄清楚圣灵的工作。耶稣说，我若去就差下保惠师，圣灵的任务之一就是帮人认识罪。不知道自己犯了罪，这罪就无法被赦免。因此圣灵要提醒你，当圣灵告诉你这里错了，就一定要听从，承认自己错了。圣灵不仅指出什么是错的，他更告诉人什么是正确的。上帝不会只说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上帝说要这样做。 他指明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他让世人认清什么是罪，什么是义，不仅指出错谬，更指出公义。当所罗门祷告求赐圣灵时，他说，求你赐我智慧，能辨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圣灵赐给人辨别是非的能力，如果拒绝听从圣灵的提醒，那请告诉我，上帝如何让人明白他的旨意？如果人拒绝圣灵的声音，所以亵渎圣灵就是不听从圣灵。圣灵提醒你这是错的罪，或告诉你这是对的义，还有审判。圣灵告诉我们，有限的宽严时期结束之后，会有审判的日子。我们需要听从。什么是不可赦免之罪？其实我已经提供了很多线索，不过还要更明确一些。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有一些没打字幕，希望大家都查一下。圣灵明说谁？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注意，下面说，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烙惯了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指被烧得麻木。古时候，如果有很严重的外伤，血流不止，没办法止住毛细血管出血，特别是在战场上，人们会拿刀剑在火上烤，烤得发红，然后放到伤口上，用灼烫的方法止血。当然现在用不着了，咱们有更好的方法，但在当时这相当于战场急救措施。但这样会烫伤末梢神经，伤口及附近区域可能会失去知觉。有谁曾经受过伤，伤口附近失去了知觉？我有过，我这里受过伤，直到今天三十多年了，至今左手这片仍是木的，没知觉，因为伤了神经，就算割一刀也不会觉得疼。人的良心有时也会如此，良心被烙惯了，或烧伤一遍又一遍，慢慢的习惯了某种罪，甚至不会再有任何良心的不安，越来越心安理得，完全感觉不到罪。就像煮青蛙，可能大家都听说过煮青蛙的过程吧。咱们读一下马可福音三章，打开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二节。第一次读到亵渎圣灵的罪是在马太福音，这个故事马太、马可和路加都有记载。毫无疑问，耶稣的确说过，有一种罪永不得赦免。三位福音书的作者口径一致地记录了这一段。马可三章二十二节，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二节，可以读到三十节。这是在耶稣治愈了被鬼附的又瞎又哑的人之后，那个人既听不见也看不见。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他赶出了给这个人带来重重疾病和困扰的鬼。当法利赛人和文士听说了，就说，哦，这一定是他能治好这人的唯一原因，就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别西卜是异教腓尼基人的神中级别最低的一种，人称鬼王，也的确被称为神，但是是苍蝇之神。有人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就是《苍蝇之神》，源自别西卜，意思就是污秽之神。当一个地方有污秽、肮脏的东西或死尸，苍蝇就会蜂拥而至，腓尼基人发现，随后便会有蝇蛆出来，各种虫子，于是想，苍蝇能创造生命，想想都让我反胃，有人竟然要拜他，苍蝇之神，听起来都像是苍蝇在嗚别西卜，对吗？我只想告诉大家，这恐怕是最恶毒的称呼，最粗暴的侮辱耶稣和耶稣所做的功。当耶稣行了神迹，救了一个被鬼附的人得自由，赐给他圣灵，让他身体和灵命 都得救，所有人都欢喜雀跃。这时有人过来，看到圣灵和耶稣做工的全备的证据，却说这其实是魔鬼在做工。耶稣听到这里，这是下文，三部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接下来的总结陈词。他说，请注意，我是慈爱的，我有耐心，我会赦免一切的罪。你把我钉在十字架，我也会求父啊赦免他们。凡说话干犯人子的，我会祷告求父赦免你。斯提凡被石头打死前也说，父啊赦免他们。但当人犯了抵挡圣灵之罪，不听圣灵对他的生命和心灵的警告，当人拒绝这见证，天父还能怎样？上帝如何唤醒不听警告的人悔改？很可能因此，希伯来书四章有了另一节让人很懊恼的经文。希伯来书六章四节，希伯来书六章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应该是指圣灵，耶稣拆下圣灵的恩赐，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从心懊悔了。有人一听很灰心，心里想，刀格牧师是不是在说任何人得救之后一旦偏离教会就不能再回头得救了？不是，这里谈到离弃道理，是指人拒绝去体验真理。上帝又如何再给你更多？倘若已经得到了上帝最好的恩赐却仍不满足，离弃就是拒绝体验和经历，那上帝还能给你什么？他们已经觉悟来世全能，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这节谈到的雨水是指圣灵，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上帝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换句话说，上帝已经以圣灵浇灌了你，你却不珍惜上帝给你的一切福惠和证据，只管自顾自地生长荆棘和棘藜，主还能给你什么？圣灵就是上帝，圣灵上帝他把自己交给你。如果我们拒绝，如果反抗，如果抵挡，生命中的圣灵就是到达不归之路的界碑了，就等于逃到了上帝的感动之外。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人真的那样做了？他们在错误的路上走得太远，我能想到几处。大家想想，举个例子，方舟里，在挪亚所处的时代，方舟之门关闭之后，那几天是不是再也没人得到赦免？挪亚站在方舟门口恳求大家，快进来吧，门马上要关了，洪水就要来了，不躲进来就没命了。很可能人群中有人曾帮过挪亚建造方舟，他们心想，也许挪亚说的是真的，世界已经恶贯满盈，不过等哪天掉了雨点我再赶紧上船吧。啊，可惜方舟的门在下雨之前就关闭了。还有很多人可能这样想，我要等别人先上船，现在只有挪亚一家，应该还没到时候，我还有时间，还没开始掉雨点呢。挪亚最后一次恳劝后，与家人走进方舟，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然后天使亲自关上了得救之门，而且天使还锁住了门，紧紧地锁住了。从此方舟之外所有的人都只能再继续生存七天，从那时开始，他们已犯了不可赦免的罪，罪无可恕，再也没有任何逃生的机会。虽然仍然活着，但只有七天，然后就是灭亡。他们已经偏离太远，恩门已经关闭。你可能还记得耶稣讲过的一个比喻，关于十童女，五个聪明，五个愚拙。聪明的童女储备油，就是圣灵，他们预备了，就是接受了更多的圣灵。另外五个只有一点点油，勉强用一会儿，然后就没了。也就是说，他们用光了圣灵，灯光熄灭了。 再想多得道由重新点灯迎接新郎，太迟了，商店都关门了。仁子说，抱歉，我不认识你们，恩门已关，只能在门外哀哭切齿。他们仍然活着，但恩门已经关闭，预备了油的在门里边，没有油的被锁在门外，他们的恩典时期结束了。很可能你还记得出埃及记中法老的故事，我是在讲看到圣灵的证据。哪个统治者比埃及的法老见到过更多的神迹？摩西甚至列好了神迹时间表，他说，明天会有一个神迹，会有另一个神迹或灾难，让你见到上帝的大能。人还能比法老更刚硬吗？看到了火柱把你和以色列人隔离，看到红海分开，看到以色列儿女在海中行进，却仍刚硬地拒绝上帝和圣灵的大能的证据，仍要执意去继续追杀上帝的百姓。我可不想待在法老的军营，想想那些士兵得多紧张。看哪，多明显，上帝和这些人在一起，命令我们干嘛？还要继续穷追不舍。在经历了这十大灾之后，上帝分明和他们在一起，多么冥顽不灵，多么骄傲，多么顽固，人怎能这样？只有被另一个灵牢牢控制，人才会如此刚硬。去红海里面追杀以色列的儿女，法老这样做了。扫罗王另一个拒绝圣灵的例子，他是教会成员，在教会长大，被上帝拣选，也曾被圣灵充满，上帝曾帮他战胜敌人，但他却渐渐骄傲。当上帝借着撒母耳和其他先知告诫他时，他却转身说，看，我要自己做大事。他完全没有一点谦卑，还掩耳不听。几年之后，上帝不再容忍他。扫罗几次三番想杀大卫，即使明知大卫是上帝拣选的，他公开承认大卫是上帝拣选的，但只要一不高兴，就又去追杀大卫。他让圣灵忧伤离开，经上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来扰乱他。扫罗甚至曾让大卫弹琴，帮助他减缓压力，但最终他偏行得太远。撒母耳记上28:5，扫罗看见腓力士的军旅就惧怕，就在大战前夕心中发颤，他很害怕。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上帝不再理扫罗。扫罗一再拒绝上帝的声音，偏行得太远了，结果就像当人听到收音机里面在广播，第一次听到广播里的紧急警报，有时会有意的以非正常噪音做预警演练，都有谁听到过？听着听着广播，或在电视上突然就听到，不是正常的电视或广播。不过，如果紧急预警演练的频率太高，人们渐渐会听到警报也见怪不怪，以为只是另一次演练。扫罗就是这样的经历，圣灵的音量越来越低，就像住在铁路附近，过一阵就听不见火车的声音了。我有个朋友，买的房子离机场不远，刚搬过去时，每次过飞机，所有的家具都咯吱咯吱，他恨不得，我怎么买了这房子？过一阵，其实没多久，他们就对飞机声充耳不闻了。就是这样，圣灵开口时，如果我们持续拒绝上帝的灵，如果我们继续品味着那枚禁果，就是某种罪。上帝说，你不应该这样做，你说好，过几天就改。这样渐渐的几次之后开始麻木，良心已经被烙习惯了，属灵的耳朵已经麻木，听力渐渐的越来越弱。并不是说某一天你犯了某一个罪就成了抵挡圣灵的罪，而往往是一个过程，让圣灵忧伤离开，一步一步走过了那块界碑，危险此处就是无还点，还在继续走，继续往前走。心里想，别人可能回不来，但我不一样。犹大有没有犯下不可赦免的罪？ 能想象吗？和耶稣一起生活，和耶稣形影不离，一起散步、谈天、露营，看到所有的神迹之后，犹大竟然把一切抛到脑后。基督时代的人都曾经亲历救主，可那一天，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七节，在最后的晚餐，耶稣洗了犹大的脚，直到那时，犹大仍有机会悔改。他应该感到了圣灵与自我的征战，心里想，我应该向耶稣坦白我的背叛，我出卖了他和敌人立约，主啊，请赦免我。他一度想承认，但骄傲占了上风。不可能，如果他真是上帝的儿子，怎会在这里给我洗脚？他不可能是弥赛亚。要真是弥赛亚，官兵过来抓他的时候，他可以行个神迹救自己。他拒绝了圣灵的敦促，餐桌上耶稣已经挑明，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犹大竟厚颜无耻地问，是谁呢？我吗？耶稣对约翰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犹大吃了这块饼，却什么也没说，撒旦就入了他的心。经上这样记载，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我觉得是夜间了，和撒旦入了他的心是有联系的。他灵命中的太阳永远的落山了，他已经犯了不可赦免的罪。在那一刻，虽然人还活着，但很快自杀了，正如扫罗最终死在自己的刀下。罪带给人的是自我毁灭。受了洗的基督徒能犯下不可赦免的罪吗？有没有可能？我不赞成有些人对这个问题的说法，我要讲几点。预备这一课时，我做了些小调研，有位牧师这样讲，在今天没有人会犯不可赦免的罪，只有耶稣的时代才有。当人看到、听到耶稣所讲的道、所行的神迹，仍然拒绝，那就是不可赦免的罪，但只适用于耶稣在世的时代。今天这种情形不会再发生。讲道人竟然这样讲，错得太离谱了。耶稣说的显然是针对所有的世代。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最阻挡的是圣灵，不是我。那么当然，只有圣灵做工之后，才会有人抵挡，才有人亵渎圣灵。前面谈到过的那节经文，马可福音，耶稣救人后，他们污蔑说他是借着撒旦做工。基督回答，我不是别西卜，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基督其实是说，我刚刚从那个人身体里赶出了鬼，证明我比魔鬼撒旦更强大。所以不是撒旦赶出撒旦，是比撒旦更强者把他赶出去。然后他继续说，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我对这节经文满怀感恩，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别漏掉这里，如果想更明白，马可继续解释，马可福音三章三十节，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当人把上帝的灵、上帝的权柄、基督的功灭称为污鬼，那就是堵住了上帝动工拯救他的渠道。上帝还能再做什么？那么问题仍然存在。常常听到有人说，教会里的人都不会犯不可赦免的罪，只要在教会就意味着不会罪无可恕。我也很想这样讲，可那不是事实。当人们把耶稣钉了十字架后回到家，第二天就去了会堂，所以绝不是按时去教会的人就不会犯不可赦免的罪。虽然我真想这样讲，我只能告诉你，当你开始担心自己是否犯了不可赦免的罪，这是还安全的好兆头。 因为是圣灵在引人认识罪，对吗？只是待在教会或有良好的信仰成长环境，都不代表人不会犯不可赦免的罪。在末时代某一天，绝大多数人都会犯下不可赦免的罪，难道不是吗？这一天不远了，但以理书十二章，米迦勒必站起来。接着说，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当基督停止为罪人代求的中保的工作，他会郑重宣告启示录二十二章，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再也没有机会转换队伍，不是在这边就是那边。当时候到了，上帝将要从地上撤回拥有救人大能的圣灵，盖了兽印的人们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兽印，另一群人盖了上帝的印，拥有上帝的印记，地球上的生命还能再活一小段时间。圣经说，然后就会降下最后的七灾，失丧就是失丧，上帝的审判降在了盖了兽印的人身上。可以读一下启示录十五章，可怕的时期，在那时全世界人绝大多数的人口，他们虽仍然活着，但已经犯了不可赦免的罪。耶稣说，约翰福音十六章二节，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上帝。有些人错误地以为成了基督徒就不会犯不可赦免的罪，事实上三种情况下人人都可能犯不可赦免的罪，看我能不能解释清楚。第一种，这种情况很常见，就是当一个人说，我听到了圣灵的声音，听到你们讲上帝和救恩计划，可是我就是没兴趣，也不相信，我对现状很满意，非常满足，灭亡就灭亡，没关系，别管我。也就是他直接关上门，说我对上帝的事儿没兴趣。还有另一种情况，第二种，圣灵感动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他们也知道罪是污秽的，义是圣洁的，自己应该改变，没有上帝的帮助人做不到，但他们不愿意顺服主，不愿意降服于耶稣，仍固步自封，说今天还不行，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彻底改变，但不是现在。他们不断地拖延时间，拖了又拖，过了一个又一个警示牌，牌子上面写着警告危险，却还是以为我没事儿。这让我想起有个人，一天他感觉心跳加速，赶紧去医院看病，医生说，你血压出了问题，有点高，你得改变饮食习惯。他一听，好的，我马上改，改了24小时健康的饮食，心率恢复了正常，于是想，我的病好了，又像以前一样吃喝。不久他开始呼吸急促，几个月后去看医生，医生说，你可真得注意饮食了。他吓坏了，一回家赶紧又改了饮食，呼吸又正常了，他感觉挺好，心想，嘿，我得打开冰箱一看，这么多好吃的，又开始乱吃乱喝。这样讲可能真的挺残酷，因为咱们所有人都是这样，不是吗？他又得了急性心梗，幸好医生抢救得很及时，通过电击使他的心脏恢复跳动，医生来到病床前说，嘿，必须得改了，你的呼吸系统有问题，心跳过速，胆固醇阻塞了血管，必须改变生活方式。他说，我这次一定认真改。改了一阵子，健康状况刚稍有好转，又开始偷吃一口这个，偷喝一口那个，很快又无所顾忌了。应禁忌的食物使胆固醇挤满了血管。我这里只是在举个例子，不管人犯了什么罪，都会为他找借口，然后好继续一犯再犯再犯，最后所有的朋友聚集在他的葬礼上说，他就是明知故犯，明知健康有问题却不肯注意。你是不是在想，道格牧师太残酷了吧，明明就在说我。 我是在说自己，大家不用猜。我很想改，我知道自己需要改变，我知道哪些地方做得不对。没人知道你有什么罪，朋友们，可能是读的什么，看的什么，或是吃了什么，买了什么，或某件私事，你的想法，你很清楚什么是罪，对吗？却攥着不肯松手，觉得生活在罪里很舒服，不愿意彻底的将自己降服于耶稣。无论如何一定要来救耶稣，说主啊，我相信，我要认真的听，耳边回响的长鸣的警钟，我要调转脚步，这才是悔改。不能一直沿着沙滩走到被浪头吞没，看到警示牌要说我知道了，得马上往回走，我要度另一种人生。这样你就躲开了无环点前面的那条灭亡之路。还有第三种情况，很可能是最最危险的一种，就是那些耶稣在圣经中描述的人，他们一边不停地参加各种宗教活动，一边拒绝接受圣灵的声音。虽然常去教会，也已经受了洗，似乎没人能指摘他们在生活中有任何主要的道德缺陷，但他们来到教会，坐在长椅上，却从不在基督里成长，灵命停滞不前，完全没有和耶稣建立活泼的联络，整体的状况就是不冷不热。他们的生命中没有圣灵，审判临到时，他们会是最震惊的一群人，口里喊着主啊，我们一直去教会，一直在祷告，也捐了十一，每周进食两次，也不勒索别人，正像骄傲的法利赛人。但耶稣说他们回家去倒算为不义，他会说我不认识你。这是最危险的人群，也是很大的一群。耶稣说时候要到，很多杀害基督徒的人却还以为自己是在侍奉上帝，是最热心的门徒。保罗曾经就是这样的人，迫害基督徒不是吗？当时保罗为上帝大发热心，只是走错了方向。他自己承认，我曾在无知中行事。那么我们怎么办？要知道，当你听到圣灵的声音，看到上帝在你身边留下的见证，要养成顺从圣灵的习惯。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农业领域有24节气，到了时候要撒小麦种，要按时撒种，否则种了也是白种，因为不是播种的季节。每个人生命中也有圣灵浇灌的特殊时节，如果耽误太久，就会过了节气，就没法长庄稼了。我们并不总是有机会选择要不要听从上帝的灵。有人认识真理，但当他最终决定现在我可以悔改了，他已经错失了悔改的机会，只能哀叹收获的季节过了，我没得救。所以也有个时间问题，不知道大家怎样。我自己有个小闹钟，有些宾馆还有这种闹钟，它除了定时响铃外，还有个很人性化的特殊功能，贪睡按钮。特别是当我从加州去东海岸旅行，得在凌晨三点起床，生物钟没变，可已经是八点的开会时间，实在是太早了。宾馆的闹钟一响，我一按按钮，再睡五分钟，就五分钟，得醒醒盹儿，我得再小睡一会儿，睡过去了。一会儿闹钟又开始响，五分钟过了，我才懒洋洋地爬起来，还不算太糟糕。可是有些大学生，他们的父母都听过这句话，今天睡过头了。咱们自己可能有谁曾经睡过头而耽误了重要的约会，渐渐的你会习惯于贪睡按钮的功能，闹钟响了却毫无反应，你的潜意识已经形成就是对闹铃充耳不闻，完全听不见了，不需要去够贪睡按钮，直接忽略掉。圣灵有没有正在呼唤你？你有没有把一切都交托给耶稣？有没有听从主对你的呼召？防止犯下不可赦免之罪的方法，就是要听从圣灵的声音。 好知道上帝什么时候再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借着他的恩典和大能，甘愿照他的意思行。你软弱吗？我们都软弱。你有征战吗？谁都有征战。但当你听到呼召，愿不愿意做出回应？我想立刻为在座的每一位，为每一个人祷告。我想要请求主感动大家的心。如果你生命中有任何区域，也许是已经偏行的太远，过了安全线，或者想挑战燃料的极限，试试无还点是否真的有去无还，或者你一再伸手去够那个禁果，再够一次，最好有一天所有的诱惑都会自行消失，来救耶稣时不需要再承受任何的征战。那样想无疑就是在玩弄你自己的永生。但此刻上帝对你说，今天就是完全降服于耶稣的好日子，来救他，我在呼召你。
从零开始了解圣经预言，崭新的多媒体平台，为成人和儿童预备的27课独立教程，超过32小时的视频讲道，主讲人 Doug Butler 牧师，电子版奇妙健康杂志，一张 DVD 涵括160多个能让生命转变的健康小窍门问答，另有57本书籍，详情请登录奇妙真相.com。
不，我不能救你，你上个学期的成绩可不怎么样。嗯，不行，
你这段时间好像不怎么勤快，想让我帮忙。昨晚我也想让你帮我洗碗来着，自力更生吧。
啊，
亲爱的，带棉花糖了吗？
哦，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错过了奇妙真相课程，请登录网站奇妙真相.com，也可以登录英文网站查找所有视频和音频档案，还有奇妙真相提供的永远的福音、在线圣经问答和圣经中的奇迹。你会找到圣经资源的宝库，解答心中最难解的谜团。轻轻一点，圣经在线，一次登录无数可能。3w.奇妙真相.com。